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外长称，中国野心不止于台湾，东海、台海、南中国海恐内海化。
中国军演目前看起来似乎是只针对台湾，但是观察它在全球各地的作为和企图已经不局限于台湾，中国现在已经一步一步要将东海、台海以及南海连成一线，使其成为中国的内海。
专访李明哲，身处自由国度却怀奴心之人最可悲。
共产党压迫台湾的时候，很多人要求台湾政府退让，有些台湾人是人在自由的国家，但是有奴隶的心智。台湾面对中国打压的时候，你是应该去要求中国不准打压我们，去对抗中国，不是要求台湾人退让、忍让、配合中国政府。
中国暑期旅游旺季爆疫情，海南、西藏、新疆等地严厉清零封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连续5日的针对性军事演习后，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周二8月9号召开国际记者会，指控中国的军演不只针对台湾，而是企图将东海、台海及南中国海连成一线，使其成为中国的内海，其野心绝不会仅止于台湾。部分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企图抹去台海中线的默契效应虽仍有待观察，但恐危及台海的安全和印太国家的利益。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由肖寻播报。
为了反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3日实弹演习原定8月7日截止，但接连2日来，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多家官媒持续发布实战化联合演训的消息，且未定出演习结束的时间。在中共军演看不到尽头的前提下，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终于亲上火线召开国际记者会，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
中国军演目前看起来似乎是只针对台湾，但是观察它在全球各地的作为和企图已经不局限于台湾，中国现在已经一步一步要将东海、台海以及南海连成一线，使其成为中国的内海。目前中国对台湾的作为和手段只是找到借口，但他的野心绝不会止于台湾，所造成的损害也不会仅止于台湾。我们呼吁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必须一起合作，共同研议因应之道。
在中国发动军演前，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欧盟外长与安全策划高级代表于8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过度反应只会恶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并呼吁中国勿以武力片面改变地区现状，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外长也于8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立即停止军演。对于近期以及美日澳外长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召见多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奉劝个别国家好好读读历史，恪守一个中国的承诺。对此，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一再延长对台军演，目的还是在释放讯息，不过对象是美国。
现在呢，我们在做国际的斗争的时候，从对岸的角度来讲，靠打打杀杀、靠武力已经是最后手段的。你看中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国际法上面不断论述，国际法上面他先站得住脚，比如我台海中线的问题，他就会往这个方向一直论述了。而有些东西讲久了，有一些国家会相信哦，他可以去动员集结那些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其实还是有不少国家、不少力量。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义山则认为，中国对东中国海、台海、南中国海的企图心，最终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
除非台湾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够强可以对抗，否则也只有这样了。这个是很务实的，因为国力的强大和弱小啊，对比之下呢，就没有太多的选择。
中国周二继续对台实施封控军演，拜登政府不担心北京即将入侵台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队星期二8月9号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高强度军事演习，以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上个星期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长表示，中国正在以实施军事演习为借口为入侵台湾做好准备。不过美国高级官员们称并不担心北京即将攻打台湾。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发布消息说，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一天前，中国军方称当日的演习重点是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这次原本为期三天的演习在佩洛西结束对台湾短暂访问之后不到24小时开始，原计划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天中午结束。但是在这个期限过后，中国军队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演训。东部战区称演练的目的是锤炼提升对岛屿要害目标精准摧毁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中国正在以反制佩洛西访台为借口展开多领域联合演习为入侵台湾做准备。此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引述国防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这次围绕台岛的多军种实战化联合演习范围广、靠岛近、力度大、要素全，是最接近台湾岛的一次实战演习，对台岛形成包围之势有利于重新塑造统一的战略格局。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被记者问及北京继续环台军事演习时说，他对此关切但不担心。他说，我不认为他们会有超出现在所做的举动。同一天，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似乎也不担心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他说，北京迄今为止针对佩洛西访台做出的一切反应全都在五角大楼预料之中。卡尔说，中国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情令我们感到惊讶。他两度被问及，鉴于中国过去几天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史无前例的高强度实战化演习，五角大楼是否更新了早前做出的中国不会在两年内攻打台湾的评估？卡尔回答说，没有。他还说，中国这次的环台军事演习没有对台湾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防政策的副部长卡尔说，你没有看到市场对此做出剧烈反应。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北京试图人为制造一场危机，但是我们没有上钩。此前北京宣布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举行军事演习，警告船只和飞机不要进入这些区域。为了安全起见，一些航空公司决定取消或改道飞往飞离台湾的航班，这些航班正在逐步恢复正常服务和航线。
我们不想被中国击败。美国总统拜登周二签署法案，砸巨资支持芯片制造与研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二签署一项法案，为美国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美元的补助，以提高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白宫宣布，美国多家芯片制造商、多个工会的主管以及芯片制造和研发机构所在州和城市的高级们将出席法案签署仪式。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稍早前通过的这项芯片与科学法案，还授权在未来的十年中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增添2000亿美元资助，用更多的资源与中国竞争。中国反对美国制定这项法案，称法案反映了美国的冷战思维。拜登总统上个月发出推文说，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说，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所占份额在2030年时将减少到 10%。 相比之下，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将达到 24%。 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自酝酿之初在美国国会历经3年立法拉锯，集腋其名，无数次修改后，终于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许多国会议员对提供巨额补助私营企业感到不安，但注意到中国和欧盟都在为自己的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助，议员们还对全球芯片短缺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表示担忧，希望这项法案可以帮助缓解芯片供应链问题。
专访李明哲，身处自由国度却怀奴心之人最可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期间特别关注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历史，他8月3号参访了位于新北市的景美人权园区，并与三位曾遭中共压迫的人权受害者会面，包括在中国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服刑5年后于4月获释返回台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原籍香港的林荣基和前中国六四运动学生领袖沃尔开西。李明哲透过脸书贴文透露，佩洛西在会见中批评说，中国很大，大到让很多人忘记了作为人的基本价值。李明哲对此表示赞同，称有些台湾人身处自由国度，却有着奴隶的心智，面对中国打压时，也只会叫嚣台湾人退让，最是可悲。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由陆阳编辑播报。
李明哲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见面之后，于8月4号发布脸书贴文，向这位终生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的美国国会领袖致敬。他写道，佩洛西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强调自己已经82岁了，都没有放弃，希望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与坚持。他认为，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是对自由、民主、人权最大的挑战。据李明哲透露，佩洛西在会谈中还说，中国虽大，但很多人无视做人的基本价值。对于佩洛西发出的警语，李明哲说，他感同身受，因为他是第一位被中共罗织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而遭到关押5年的台湾人。监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今年4月才刑满出狱回到台湾的李明哲，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虽然在湖南赤山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5年，但却能从狱中百态看透中国人靠阶级拉关系的社会缩影以及他们的奴性。李明哲说，
过去中国人是封建社会的奴隶，共产党上台以后，他们是封建社会奴隶的奴隶。因为中国社会是更靠关系，更靠阶级，完全是阶级化的一个社会，就你没有关系你几乎寸步难行。所以你如果真的关心中国社会，你在中国社会你会发现中国完全不是靠法，是靠关系。我们在监狱里面这个社会就看得很清楚，最基本你要生存要买吃的都要靠关系。
李明哲说，他看得很清楚，中国监狱的生态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他说，人犯在狱中几乎没有人权，生活状况也极差，包括食材粗劣，用油极差，只要稍微变冷就散发出浓浓的馊臭味，让人难以下咽。饮用水则来自浑浊的洞庭湖，连狱警都不敢喝，但是犯人们非喝不可。他说，赤山监狱里最常见的病就是肾结石和尿道结石，因为水源不干净。因此李明哲说，他在狱中只能靠李鲸鱼存的零用金去买一些令他不那么作呕的食物，但某次探视 李静瑜跟玉芳要了李明哲的健康报告，看到他身体出现状况之后，竟和他发生了五年来唯一的一次争执。李明哲说，
有一次静瑜来看我，大概在这五年他所有来看我的十几次，唯一一次我们两个快吵起来。李静宇问我说，你在监狱都买什么吃的？我大概讲我买了哪些东西。李静宇就回我一句话说，你可不可以买健康一点的东西，买一些食物的原型，不要买加工品。我当时很火，我只跟他讲一句话说，我们买东西已经不是为了健康，是为了生存。因为你会发现中国无处不是特权，你完全遇到他的制度，你完全没办法生活。
中国社会特权当道。李明哲还解释到，监狱超市都在白天上货，但整座监狱只有老弱病残监区的犯人才能在白天的第一时间去买货，但那个监区其实是特权的温床，充斥着有关系走后门的人，真正的老弱病残者根本住不进去。李明哲苦笑说，监狱办篮球比赛，老弱病残监区不仅能组出一支篮球队，还能打赢，就看得出他们是多么的身强体壮。李明哲说，监狱卖的都是外面卖不掉的次级品，有特权的犯人在超市买过一轮之后，其他监区只能捡剩下的劣级品。他说，他充其量只能买到料理包或香肠等加工品，有时连含肉块的料理包都买不到。如果想吃好一点，就得去贿赂管事犯，就是帮狱警管理犯人的犯人，给他们一点好处。但是那些无依无靠、没有家人存零用金的犯人怎么办呢？李明哲说，他们只能帮人洗衣、轮值晚班、做事，靠加倍的劳力来换取物资。但是狱中劳动工时高、报酬低，每人每月的工资仅约70到90块人民币。他还说，赤山监狱几乎将犯人机械化，因为其思维是对罪犯强制性劳动可以改造其心智，因此每天早上不到7点，犯人就得进工厂工作到晚上7点，工时超过12小时，不喜欢也得做，因为达不到绩效会被处罚。一刀切，中国治理模式不人道。李明哲说，狱中的犯人每天仅放风1个多小时，得在这自由时间内仓促完成所有的私事，包括洗澡、洗衣服、晾衣，一处理完就差不多得上床睡觉，每个人都被训练成像劳动机器人一样。李明哲说，中国狱中的百态其实在监狱外的中国社会也常见。例如今年3月底，北京为了控制新冠疫情，对上海采取严厉的全市封控。他说，上海封城一刀切的处理模式反映出中共当权者的思维，因为在狱中也是同一套治理模式，一人违规，所有犯人都连坐受罚。李明哲说，
狱政就反映整个中国政府的状况，狱政处理就一刀切的方式，因为一刀切是最方便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是最不人道的处理模式。我们从赤山监狱来看，中国政府一刀切的模式从下到上都是这样子，然后执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模式对内就是奴役自己国家的人民，对外就是破坏国际的秩序。
现年47岁的李明哲在台湾是所谓的外省二代，父母都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遭中共拘捕前，他是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负责援救中国的维权人士及其家属，以国安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李明哲于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珠海市之后，随即被逮捕。检察官以李明哲在台湾网络上发表过的言论为借口，罗织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他。李明哲说，他在经历2个月昼夜不分、饱受精神折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被迫认罪，并被判处5年之后，关进中国押重刑犯的湖南省赤山监狱，直到今年4月才出狱返回台湾。他痛斥中共不仅对他政治迫害，还非法扩张中国所谓的国家主权。李明哲说，
我不是中国公民，你把我当中国公民一样的审判，其实是把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无限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在台湾没有行使过主权，把台湾当作他自己的领土，跟他这些日子把台湾海峡说成是中国的内海，其实公然挑战国际海洋法的公约，都是强行要改变国际现有的规则的一个扩张的主义。所以那我个人只是他的扩张主义的受害者。
在中国服刑五年，对李明哲的身心都带来极大的创伤。他在受访过程中不时拧鼻，因为在狱中最后一年，他被分配到裁切布料的工作时吸入太多的废屑，引发过敏反应，至今仍饱受后遗症之苦。对于他所受过的苦，妻子李静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陪同李明哲受访时，不时查看李明哲的状况，或趁空档递上卫生纸，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头，似乎无时都在确认李明哲是真的回到自己身边。台湾人误当自由国家的奴隶。其实李明哲在中国狱中受苦，人在台湾的李静瑜也不好过。他在救援李明哲期间，坚毅刚强的非典型家属形象让他一度饱受苛责，但是他仍不改本色，也不愿落入痛哭流涕的弱者刻板印象。其实私底下的李静瑜是很爱哭的，也很瘦弱的，尤其那五年内他备受折磨，曾昏倒过三次，也暴瘦13公斤，一度不成人形。但是他坚持，不管李明哲的处境如何艰难，都不向中国示弱。李静瑜告诉美国之音，我无法决定中共何时释放李明哲，但至少我可以决定的是，那个关押在中国的李明哲，他要用什么姿态，什么样的思考去面对他的处境。对于妻子的高调奔走，李明哲说，他很感谢李静瑜坚决不向中共低头，否则形同告诉中国其恐吓和打压手段是有效的，如此一来中共就会继续无视世界人权标准跟台湾的法治，肆无忌惮地以同样的手法任意抓捕台湾人。他说，
在我出事的时候，在李静瑜做救援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李静瑜，说希望李静瑜要低调，批评李静瑜想选举，批评李静瑜冷血。我认为这些人必须要去思考，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知到你们自己是自由人，还是你们只是一个在自由国家的奴隶。
李明哲认为李静瑜强悍的立场最终发挥关键效果。他说，在位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的协助下，李静瑜成功地让美国政府、国务院、国会、欧洲议会、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和多位英、德、荷等国的国会议员等开始关注李明哲案，并施压中国政府如期释放李明哲。李明哲认为，李静瑜的国际救援让中国政府产生顾忌，才因此让他在中国获得了依法行政的待遇。他说，据他了解，习近平上台后，所有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办的犯人，政府都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秘密审判，并拒绝家属旁听。但是他的案子不仅公开审判，李静瑜和李明哲的母亲也可以旁听，化身监狱里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说，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惯用手段是长期软禁，并断绝他们与家属的联系。他说，人在与外界长期隔绝的情况下，会陷入很多幻想，包括是否被家人抛弃，是否被外界遗忘，精神状况可能因此处于崩溃边缘。心生恐惧的政治犯若出狱之后因此晋升，中国政府恐吓的伎俩就奏效了。李明哲说，李静瑜可以入监探视，他也透过李静瑜将中国的狱政不时向外界反映，这让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囚犯，而是一名在中国监狱里做田野调查的人权工作者。因为能与外界保持联系，李明哲的身心因此有了寄托，也有动力伺机偷偷地向狱友们宣扬人权理念，利用两岸的司法和制度的差异，让他们了解到中国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李明哲说，
一个救援工作的成功在于什么？你把李明哲救回来，李明哲几年回来不是重点，他回来以后可以继续做人权工作，而且他可以把他这几年的观察带回来台湾，透过媒体的专访把中国的制度性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那个是救援李明哲真正的意义。我要跟中国政府讲， 你们关你们这五年是失败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你们要的效果，所以你们这回来会继续做民主人权的工作，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事情。
李明哲认为，援救李明哲救的并非他个人，而是救他所代表的精神和价值观，那也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博弈。五年的启示，回到台湾之后，李明哲看到台湾境内的亲中派感受尤深，例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国际最繁忙的航道上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拉高了印太区的紧张情势之际，台湾内部竟有人把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指责他激怒中共才会升高台湾危机。李明哲认为，这种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心态很难转型的。李明哲说，
过去国民党统治白色恐怖留下来的阴霾，过去国民党就让我们要不要谈政治，对有权力者要敬畏要恐惧，那个心态一直遗留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只是换一个角色，以前是对国民党，现在对共产党而已嘛。共产党压迫台湾的时候，很多人要求台湾政府退让，有些台湾人是人在自由的国家，但是有奴隶的心智。台湾面对中国打压的时候，你是应该去要求中国不准打压我们，去对抗中国，不是要求台湾人退让、忍让、配合中国政府。
李明哲说，中国有许多政治犯在面对极恶劣的打压时仍保有自由人的心智，非常值得敬佩。他呼吁台湾人在目睹香港公民社会被整个扑灭之后，要认真思考自己还想要保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未来的规划，今年四月获释返台之后，李明哲和妻子李静瑜一一拜访各非政府团体，向他们致谢。他说，各方的力量和所作所为，即便微小，都对狱中的他有所注意。他说，他过去秘密救援中国政治犯，但现在身份曝光之后，不能再维系昔日的中国人脉，因此他还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不过肯定的是，他会继续关注人权，继续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并打破同温层，和一般民众直接对话。有吸烟习惯的李明哲在接受访谈之前点了根烟，他说他在稀土之间自由感尤生，尤其在狱中，他也会用妻子寄存的零用金买烟，但是他说同样是吞云吐雾，自由和被禁锢的味道天壤之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在台北对李明哲的专访报道，由陆阳播报。受访者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中国暑期旅游旺季爆疫情，海南、西藏、新疆等地严厉清零封控。由于海南、西藏和新疆等地陆续爆发疫情，中国政府星期二8月9号在相关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并关闭一些旅游旺季的观光景点及娱乐场所，以求尽快将传播速度极快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的疫情控制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官方星期二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十几个省区星期一新增828例本土病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出现在具有中国加威夷之称的热门目的地海南省。就连新冠疫情两年多前爆发以来只报告过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西藏也爆发了新的疫情，包括西藏两个最大城市拉萨和日喀则在内的部分地区星期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普筛，当地政府同时下令停办大型活动，关闭娱乐场所，以及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宗教建筑。路透社报道说，西藏当局报告星期一当地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1例无症状感染者， 虽然感染者人数与全球或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微不足道，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还是会让部分当地居民感到紧张。新疆最近也爆发新的疫情，截止星期一，新疆伊犁州喀什地区和乌鲁木齐市一共出现了45个高风险区。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